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记得极乐寺开光的时候，是民国十三年，1924年，9月28日。在开光以前8月天，所有房舍殿宇已完全修好。原先所办的义学，也由宣讲堂迁到庙里去。之后，极乐寺在外边的名誉一天比一天大，已经成一个正式大丛林。十方来的人很多，平常都300-400人。最初办学校，因为路途远，出家人没来的，完全是在家学生。后来十方人多了，把义学正式改成出家人的佛学院，永远地培养现代青年，造就弘法人才。在开光的以前以后，正式工程师江一婷联络了工人造谣言说坏话，把我和定西法师陷在是非窝里的时候，他们的造谣言是有组织的，简直是无孔不入。开光的前夕，朱子乔将军到庙上去验功，他知道朱将军是地方长官，修极乐寺也全仗他一个人的力量，正好借此机会说坏话，来离间我和朱将军的感情。当朱将军验完功在屋里谈话的时候，江一婷说：“
你看，极乐寺各屋子里的桌椅家具等东西都不错，油的色气不好，这都是法师监工出的主意。还有殿里的佛像，其他都是铜的，唯有前殿的伽蓝菩萨，法师出主意，无缘无故让塑以泥的。那偌大一个极乐寺，无故塑以泥像，如果到明天开光，各机关人来参观瞻礼，多么减色。”
朱将军因为好面子，恐怕来宾不满意，于是叫工人把伽蓝菩萨像搬在工人宿舍里，用黄布盖上。9月28日，极乐寺正式开光，善男信女烧香的很多，各机关来宾也很多。庙里特意预备了很多桌席招待他们，当天还收了几百元钱的布施钱。晚上太阳刚落，所有来宾都去了，院子里只剩一小工坐在大殿窗台上，香灯师劝他走，他不走，还满嘴说胡话。香灯师没办法，又告诉我，我去告诉他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们要关山门。”他还是不走，虚虚地喘粗气，像有什么不平的事憋得直难过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走，他说：“
我今天很难过。”
他又指着大殿的释迦佛说：“
这是我母亲， 阿难迦舍是我们的姊妹，他们今天都有地方有位子，为什么今天没我的地方，没我的位子呢？哎呦，我难过，我今天这个气憋得不好受。
他一边说还一边喘粗气，眼里还直流泪。我看他坚决不走，乃打电话召警察来，警察让他走，他还是说今天为什么没他的地方，像一个疯子一样。警察对他也没办法，末了好歹把他拖下来，拉出山门外去。这时天已黑了，屋子里刚点上灯，预备休息的时候，忽听外面的胡乱叫喊，惊慌得不得了。出去一看，厨房上盖火光熊熊，原来是失火了。我想这简直太不顺利了，赶紧打电话叫消防队来救火。不一会儿消防队赶到，把火扑灭，已经把五间厨房上盖烧光了。此时朱将军听说庙里失火，也急忙赶到，调查失火原因，或许厨房烟囱工程不好。可巧包工的和工程师也来查看失火原因，听朱将军说工程修得不好，也无言可答。到了朱将军临回公馆，还说
需详细调查失火原因。
包工的自己也觉得没面子。第二天早晨开山门时，见山门外电灯未闭，因为这时候很忙，诸多事情未就绪，对这些琐碎事还未顾及到。江一婷看到这事，觉得这是漏缝，有戏可乘，于是又以此为借口，在朱将军跟前说坏话。
他们出家人好吃懒做，什么事也不问，夜间连电灯都不闭，这么好的房子让他们住了，真可惜，将来必定弄得像猪圈一样。
这些话都是当茶房听见又告诉我的。之后佛教会庶务王树全谈失火原因，他说
我昨天出大门瞭望，见电线杆一个大火弹像大气灯一样照到厨房上面挺亮。
大家都疑惑是神火，我说
这事必有缘故，昨天开光诸佛菩萨前皆上供烧香，独有伽蓝菩萨因其为泥塑搬在小宫屋内用布蒙上了。昨天晚上有一疯子说释迦佛和阿难迦舍都有地方，独他没地方，想是伽蓝菩萨显圣。
大家都齐声说
对，
于是又请出来烧香上供悔罪。开光那天还收了400多块布施钱，买家具及零花用完，将要过年 买贡菜没钱，正在困难之际，可巧陆炳南居士来说，此次化缘还不错，收4000多块钱，再化点儿，可以把难关过去了。问我用不用钱，可由此拨借，我乃借100元，买面蒸供。元旦日，早清起来，听外边有人叫门，问有什么事，说是来烧香的。只听大殿上钟鼓余磬齐鸣，都是烧香人。这个到那里敲一下，那个到那里打一下。晚间开香柜一看，有60多块钱香资钱。这也是佛菩萨的感应。从此之后，天天有烧香的，每天能收到几10块钱，直至元宵节，烧香人络绎不绝，香火姻缘盛极一时。第二年，朱将军辞职回奉天，顾虑到极乐寺将来无收入，日久难维持，临去时给寺旁边安置一个公墓，做寺内常年经济来源。后张兆堂为长官，改为官办，因官府事情手续多，老百姓不敢去，另外还要住2个看坟的人，因此赔款，后又改归极乐寺。因出家人和老百姓一块办事，接近得多，也方便，来埋的人很多，每口棺材20元，又每年4月8遇佛节日办庙会，有当地警官姓金，受朱将军嘱托，说要唱戏，对摊商租地号收费，因此每年到庙会赶台子的人很多，即此2项收入，加平常再做点佛事，吃烧都用不了。每年还修点工程，放生放赈，济贫办慈善。可是赶庙会的人绝不许杀生贩卖荤酒，每年已成惯例。这是关于极乐寺的经济来源。